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三章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埃及的女儿为妻，接她进入大卫城。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大卫是敬虔的，但是大卫也是蒙恩的罪人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犯了淫乱之罪，也包含他对家庭教育极大的失败。溺爱自己的儿子所带来各样的祸患和遭遇，他对所罗门的教育也有失败的地方。所罗门在婚姻的选择上是不够成功的。虽然所罗门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是政治的目的，这个政治的目的啊，是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，显然是世人处事的方法，不仅仅不依靠上帝，而且在婚姻上也违背了上帝不允许与外邦人结亲的要求。我们也看到，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的联姻，将外邦的偶像也引进了以色列。我们应该记得，在之前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婚姻是极为看重的，吩咐他的仆人一定要从他的本地本族家为他的儿子来娶妻。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王按照神的旨意将王位传给所罗门，所罗门也继承坐在王位上，但是在娶妻的这件事情上极为失败。到了后来，我们看到极大的悲剧发生，把外邦的偶像引进了以色列，使神的百姓陷在偶像之中。政治联姻是稳固政治的地位，政治联姻不是依靠上帝的方法，是世人处事的方法。所罗门虽然以敬虔的姿态向神敬拜，求智慧，同样也有人的有限、软弱。我们不得不感慨说，人因罪的缘故，变得极为有限，极为软弱。再敬虔的人都有瑕疵，再伟大的人也有极其虚伪、伪善、邪恶、弯曲的一面。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仍在秋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百姓在秋坛献祭，这个秋坛是什么？秋坛指什么呢？在希伯来原文当中，指高处，或者指辽阔的乡野。原来的迦南人就是在秋坛献祭的，是敬拜的地方。迦南人认为那是圣地，通常会有他们认为那些神的雕像，比如像巴利或者亚舍拉的雕像，立一些石头，建一些祭坛，向偶像献祭的地方。为什么神的百姓要在秋坛献祭？那秋坛献祭符不符合神的要求？是不符合的。申命记十二章 十三节到十四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神不允许他的百姓各处献祭，这是非常不理想的。而且在后来的诸王的行动当中，他们废去丘坛，毁掉柱像，砍下木偶。为什么要毁掉丘坛？这是迦南人敬拜所留下的地方，神的百姓在这里献祭。虽然圣殿还没有建，但是摩西的律法说不可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祭。敬拜不能够随意，随着自己的性子，满足自己的爱好，要在神指定的地方。经文上说，唯独你那一个支派，指犹大支派。犹大支派所选的地方是什么呀？唯独犹大支派的耶稣基督，在格格他受死的十字架，只有敬拜耶稣基督，神才悦纳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人才能够得到赦免。这是一种混合的宗教，属于上帝，有上帝的律法，有敬拜上帝的姿态，却是在偶像的地方烧香敬拜，混合的宗教观。因着没有把丘坛全部都毁掉，以色列人自然也会因着罪的缘故，倾向于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，这是非常不理想的。所以属神的百姓不可以用敬拜偶像的方法来敬拜上帝，一定会变成混合的宗教，混合的宗教一半真一半假，一半虔诚一半虚假，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。丘坛没有毁掉，是为后来的以色列人留下了敬拜偶像的机会。后来圣殿建好了，以色列百姓还会在丘坛上献祭，他们也真的如此行了，惹怒上帝，就意味着在丘坛献祭绝对不是理想的，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。从经文来看，上帝好像暂时允许在丘坛礼拜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是绝对不理想的。不毁掉丘坛，是为后来埋下了伏笔，他们离弃真神，在丘坛敬拜偶像。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。或许上帝暂时允许接受，但不意味着上帝赞同他们所做，这是非常不理想的。律法是有要求的，所罗门王上即便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，他在那坛上献了1000牺牲做燔祭。祭奠是一个诚意。大卫作王，向上帝献感恩、赎罪、奉献的祭，献了多少？献了1000，1000牺牲做燔祭，这是相当大的规模。 作为对上帝的感恩，对上帝的奉献，也借着献祭为自己来赎罪，来赎罪。我们要知道神真的喜欢那么多祭物吗？不喜欢。神喜欢的不是祭物，喜欢的是他儿子耶稣基督死在祭坛上面。这些祭物无非是指向预表。诗篇告诉我们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不是献一千只一万只上帝就喜悦，献祭是预表，是相信在那个预表的条例当中指向受死的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说，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，上帝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上帝啊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献祭是要相信献祭所要指向的最终的耶稣基督，不是因为献祭本身，而是因为献祭所指向的要来的基督，这才是献祭最重要的目的。在即便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，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。这是回顾神的慈爱。所罗门说，你对我的父亲对我的父亲是有慈爱的，纪念你的约现在呢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我们看到上帝过去恩待大卫现在呢所罗门就抓住上帝过去的作为，求上帝来向他施恩，就是抓住神的约，求上帝在约里面向他施恩，恩待他。我们看到神的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是抓住神的应许在地上生活，神的应许多得不得了。问题是我们不了解神的约是什么内容，也不会抓住神的约在地上来过敬虔的生活。所罗门就说呀，你向我的父亲大施恩典，你也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。所罗门知道神的应许是不变的，他抓住神的约呀，向上帝求，求他所需要的。耶和华我的神，如今你使仆人继续我父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幼童是显示他的谦卑，自己承认经验不足，或者认为自己能力不够，没有办法来管理诸多的民这是谦卑的姿态。骄傲的人是不会向上帝祈求的认为自己的能力够、智慧够、方法多，是不会向上帝屈膝的。骄傲是信仰的天敌，上帝也厌恶骄傲的人。法利赛人和税吏那个打过的对比，我们就看到骄傲在上帝面前没有感恩，没有倚靠，没有悔罪全部都是自我的夸口，夸口自己的能力，夸口自己的智慧，夸口自己的意志力，唯独不向上帝夸口，只夸口自己， 向人夸口自己，向上帝来做汇报，没有谦卑的心。所罗门说，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，自我的认识啊，谦卑的认识自己。只有认识上帝，人才会认识自己，只有认识自己，人才认识上帝。啊，加尔文这种认证啊，这种论证啊，是循环的。我们越认识上帝，越认识自己，越认识自己，我们越会认识上帝。离上帝越远，就看不清自己，看不清自己，就会离上帝越远。只有谦卑的时候，人才会在上帝面前祈求，求上帝帮助，求上帝给智慧，给能力，给予生活的方法和原理。骄傲的人必败的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么多的民呢？啊，多的数无胜数啊，有多少？啊，据撒母耳记下24:9的统计，光男子呀就有130万，130万统治起来一定很难啊，不像今天一样。可以借助互联网啊，借助各样的快捷的方法进行统治，啊，过去不是的。民众多，身为王，他感觉力量不足，求上帝给智慧，啊，智慧是什么呀？就是能够判断是非，分辨是非。我们要知道啊，没有智慧，人就会行愚昧的事。有了智慧的话，就能够判断对错，分辨黑白。所罗门所求的不是自己的享受，优先求什么？求上帝的国，求上帝的义，因为这国不是他的，他知道是上帝的。因此他所求的与自己的享受无关，而是求更好的治理上帝交给他的国，治理上帝交给他的民。所罗门的祈求当中没有自己的享受，是让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智慧来服侍上帝所交给他的国，因此他需要智慧。没有智慧是没有办法行事的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，神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福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，你所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贵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神怎么回答呀？高度的评判了所罗门，就是你没有为自己求，没有求寿，没有求福，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，单单求智慧，这是对所罗门的评价，对他的认可。神也给他应许，要把这些都给他，而且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。我们看到什么呀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所需要的东西神都加给你。我们今天为什么祷告里面什么都得不到？ 我们的祷告不是交换，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因此什么都得不到。这不是说我知道这个原理了，我求神的事，神就都给我。知道这个原理，模仿这个原理是没用的。所罗门真的求智慧，真的去求治理国的方法，真的去求上帝国的丰盛，上帝把他所需要的富足尊荣全部都给他。先求神的事，自己的事自然就解决，只求自己的事，什么都得不到。你看神对所罗门的赏赐啊，不单单高度的评价他，也给他富足荣耀，给他前所未有的尊荣。这是上帝对所罗门的回馈，祷告的回应。所罗门是有福的人，因为他心里面想的是神的事。想自己事的人是不可能得到神的回应的，因为里面所求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宴乐，满足自己宴乐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上帝给他应有的回应和赏赐。我们把自己祷告的题目啊列出来，会发现祷告里面充满了自己的私欲，充满了宴乐，充满了内心的想象，根本没有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全部都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啊，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的回馈的。求上帝的事，上帝自然会顾念我们的需要。求上帝的事，上帝会提供给他仆人应有的。只学习这个原理去模仿是无用的，而是内心里面为上帝的事大发热心。大发热心不会关注自己，反而希望自己的所有能够投身在上帝的工作、上帝的事情中。新约雅各就责备啊，祷告得不着，为什么？是把祷告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宴乐上，符合神旨意的祈求少得可怜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啊！这是申命记的心脏。守约者蒙福，背约者受咒诅啊！遵行神的话语恒通，不遵行的话必受神的管教。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摆设宴席。这里献祭是向上帝表达委身和感谢。三章的开始呀，看到所罗门的敬虔，是敬虔的仆人，敬虔的王，一心投身在敬拜上帝和关注上帝给他国如何治理的上面。可惜是什么呀？这位敬虔的王在后来也有他的软弱，有他的有限。16节到28节，我们看到对一个案件的判断，透过这个案件显明所罗门心中有神的智慧，也显明上帝已经把这智慧赐给所罗门，这是印证，上帝使用所罗门的印证，呼召的印证。上帝呼召一个人，也给他能力， 胜任那个工作。如果一个人无法胜任他的工作，意味着上帝没有给他这样的呼召。神让所罗门坐在王位上，也给他智慧，也显明智慧，足以显明所罗门是上帝所喜悦的王，坐在他应许的国中做王，治理他的民。而且这个案件的判断显明什么呢？显明所罗门极具具有智慧。两个妓女请王来判断，有一个孩子给压死了，都说自己是自己的，放到现在还用判断吗？去做 DNA 就可以了啊，做亲子鉴定嘛，啊，但是过去没有那么先进。所罗门用上帝给的智慧说，把这个孩子拿来劈开，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个妇人，一半给这个妇人。你想想，生孩子的母亲绝对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劈了，那个没有孩子的心生嫉妒啊，劈就劈了吧。透过这样的一个判断，写明所罗门的智慧。神给他的智慧啊，能够分辨哪一个是虚假的，哪一个是真实的。透过神给他的智慧，做出了合理的判断啊，以色列百姓听见王的判断啊，心中也欢喜啊，也敬畏他，因为他心里面有神的智慧啊。我们看到神使用的人，他的身上就有所赐予他的能力、智慧来胜任这个工作。如果我们在教会做服事啊，做服事，认为有那个护照啊，通过学习、通过不断装备，还是不能够胜任，要好好的反省自己的护照，神给予的护照啊，给予的这个位置的服事，一定会赋予相当的能力和智慧胜任的。所罗门蒙上帝的恩宠，坐在王位上，上帝也给他智慧，治理他的百姓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敬虔，向你献祭，向你祈求，求治理这国的智慧，求这国的繁荣和平。主啊，也求你把这治国的心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以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，以你为我们所侍奉的首要，使我们能够全身委身你，也愿主照你的应许满足我们日常的所需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